十三爷印祥带着3000劲旅飞马扬鞭赶到了畅春园，在离园子2里多地的地方就停下来了。他让17弟在这掌握着，自己却马不停蹄地进了畅春园，翻身下马，疾步闯到了穹庐。这时候里边早已是哭声震天了。印祥来到穹庐门前的时候，只见一个人面向里背朝外，坐在门洞里的一张大椅子上。他不由吃了一惊，走到近前一看，原来是武丹。印祥脱口就叫了一声：哎呦，是吴老将军呐！哎，你怎么坐在这儿啊？风雪这么大，赶紧回屋里暖和一下吧。可是武丹却一动不动。印祥扑到近前仔细一看，啊，原来这位老将军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与世长辞了，他的头上脸上胡须上早已挂满了霜花，眼睛却瞪得大大的，临死前流出来的泪水在他那刻满皱纹的脸上结成了冰凌。印祥被幽禁了整整10年呐，他当然不知道外边的情景了。他更不知道武丹这位老侍卫重新回到皇上的身边之后，是怎样的日夜操劳，寸步不离地保护着皇上。印祥更不知道，在皇上临终前的这几天，武丹是心胆俱裂，而又勉强挣扎着没有离开这门洞半步。当穹庐内传出了第一阵哭声的时候，武丹肝肠痛断，他已经意识到了皇上已经龙御归天了，他自己的差事也等于是办完了。他在心里叫着：老主子啊，奴才武丹不能与您见最后一面了，主子您等着，奴才这就随您去了。一阵急促的心跳之后，他突然眼前一黑，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他和他那颗忠诚不渝的心随着老皇上走了。如今印祥见此情景，是又心疼又着急，连忙把刘铁成叫到身边说：铁成，你瞧你这个侍卫是怎么当的啊？吴老将军的英灵已经跟随皇上升天了，你怎么能还能让他坐在这里呢？快快着点，先把吴老将军的遗体请进房内供着，听候安排。吩咐完了，便急急忙忙地走进了穹庐。张廷玉迎上来低声说：十三爷，万岁爷已经龙御上宾，请爷去了吉福。十三爷哪儿还能听得进去别人的话呀，他踉跄几步扑到皇上的灵床前，抚着康熙的遗体嚎啕痛哭起来了：话嘛，不孝儿臣印祥，看您老人家来了。阿玛活着的时候，儿臣惹阿玛生气，阿玛走了，儿臣又没能见阿玛最后一面。皇阿玛，您就原谅儿臣吧，您老人家睁开眼睛看儿臣一眼吧。 印祥这一通大哭，那确实是发自内腑，出自真情的。10年了，10年呐，他日日夜夜都在思念着父皇。如今他是被赦免出来了，可是父皇却已经与世长辞了， 他怎么能不肝肠寸断、失声痛哭呢？在印祥来之前呐，这里已经哭了好大一阵子了。他这一哭，又引起了在场众人的悲伤，不管是存着什么心思的，又都跟着哭起来了。这里边最苦的，那就算是张廷玉了。本来呢，他自己同样的伤心难过，同样的想失声痛哭，可是今天他不能啊，他重任在肩，只能强自镇定着。他早看出来了，八阿哥和老九、老十他们蠢蠢欲动，急不可待的烦躁，也看出了四爷胤禛只顾痛哭流涕的真情。这么多皇子全集合在这里，万一争斗起来，谁敢去拉？谁又能劝得住呢？十三爷一来，张廷玉的胆子壮了，他站起身来，从怀中掏出老皇上给隆科多的那第二份诏书，朗声说道：众位阿哥，请暂且节哀，大行皇帝临终之前还有一道遗命，晋升九门提督、步军统领隆科多为太子太保、尚书房大臣，大行皇帝的传位诏书安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的后边，隆科多已经去请这份遗诏了，马上就可以回来，请皇阿哥们稍后。国不可一日无君，皇位定了，还要为大行皇帝安排后事呢。老九印堂一听这话就蹦起来了：什么什么？还有传位诏书？还稀罕！我说张相，刚才你也在这儿啊？大行皇帝的遗诏，哎，是你读的？大行皇帝的遗言你也听见了？不是明明说了让十四阿哥继位吗？他这么带头一搅和，老十也上劲了。哎，对对对啊，大行皇帝已经说了，传位给十四阿哥了。哎，咱们都听见了吗？是吧？老九又问了一声：大行皇帝不是还赏他一串念珠的吗？老八阴沉着脸没做声，他在焦急地等待着外边的消息，计算着程文运的兵马现在该到了哪儿。刚才张廷玉说隆科多受了遗命，晋升为尚书房大臣，这个消息啊，对老八简直是当头一棒，看来今天恐怕是凶多吉少。他正想趁着老九老十在这胡搅蛮缠的机会再加上一把火，赶在隆科多到来之前捅出个大乱子，可是其他的阿哥却不干了。老五、老六等人率先出头说话：哎，九弟、十弟，你们胡说些什么呢？刚才大家都在这听着呢嘛，皇阿玛分明是说把皇位传给四哥，你们……话没说完就被老十印额给打断了。什么什么？你们听错了，是十四阿哥，不是四阿哥，十四阿哥，四阿哥。好嘛，这么一闹啊，皇子中立刻分成了两派。四爷胤禛灰白着脸不言语，他又愤怒又激动，在不知不觉中心头已经暗暗的起了杀机。他给胤祥递了个眼色，胤祥心领神会，不声不响的向门口移动了脚步。这位拼命十三郎已经准备好了，只要隆科多拿来的传位遗诏上不是让四阿哥继位，他就要拼着性命闯出畅春园，带着外边那三千劲旅杀进园子，把皇位给四哥夺回来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张廷玉眼前一亮，只见隆科多全身戎装，腰佩宝剑，大踏步地走进院子了。他立刻高喊一声：都不要吵了，请阿哥们跪下，听隆科多宣读大行皇帝的传位遗诏。嘿，这一声还真有效，皇子们虽然心中各有主张，但却不能不老老实实地跪下了。隆科多， 昂首阔步走到上首，清了清嗓子说：
隆科多奉大行皇帝一命，向众皇子宣读传位遗诏。皇四子胤禛，人品贵重，深修朕功，在朕身后必能继承大统，着传位于四子胤禛，钦此。康熙61年正月。
没人再说话了。原来老皇上在10个月以前已经定下了继承人，如今白纸黑字儿，谁还能再更改呢？房子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，板结了，就连外边落雪的沙沙声都清晰可闻。老九老十在和八哥急促地交换着眼神，他们拿不定主意，是应该俯首称臣呢，还是该大闹一场？老八还真动了杀心，想出其不意地冲上前去掐死胤禛。哼，老子当不成皇上，你也别想当，咱们就拼个鱼死网破吧。可是他马上就否定了自己的念头。如今皇上一命已经正式宣告，众人都听得明明白白的，再有任何不规矩的行动，那都是违旨抗命，也都是弑君篡位。上边有张廷玉、隆科多两位顾命大臣，身边有不是自己一党的阿哥兄弟，还有那位拼命13郎胤祥，他越想越怕，不敢贸然动手了。13爷胤祥听了这个遗诏，早已是心花怒放，他见阿哥们都傻愣愣的发呆，他知道有人啊是心里不服气儿，有的人呢是因为事出意外还没醒过神来呢，当然了也有的是想观观风色。可是胤祥却等不及了，他看了张廷玉一眼，又看了看四哥胤禛，率先跪下去磕了个头说：是儿臣领旨。老三胤祉见此情景也灵醒过来了，既然一命已经宣告，还有什么可争，有什么好想的呢？他也跟着跪下磕头：儿臣谨遵父皇一命。几个小的阿哥早就跪下等着了，只是瞧着哥哥们不吭声，他们也不敢先说话。隆科多见时机到了，与张廷玉交换了一下眼神，厉声喝道：怎么，你们竟敢不奉遗诏吗？这句话问得严厉，老八吃了一惊，连忙说：17阿哥胤礼还没来呢，是不是派人去叫一声一块儿听旨啊？老十三一阵冷笑：哈哈哈，八哥别等了，17弟另有重任，他带着丰台的驻军已经到了畅春园门口，只要隆科多将军和张廷玉大人一声令下，即可率兵进园，剪除不遵父皇遗命的乱臣贼子。四爷胤禛听了这话，那颗悬着老高的心终于放下了。好啊，13弟，你干得真漂亮，丰台大营一旦归我所用，老八他们就完蛋了。突然胤禛扑身上前，趴在康熙的遗体上放声大哭起来了：皇阿玛，您老人家一生辛苦，吃尽了苦，受尽了难，您走了怎么要把这千斤担子压在儿臣身上啊？皇阿玛，这老四的哭啊，一半是真的，是为死去的老皇上，一半却是假的，是庆幸自己终于得到了皇位。两位肩负传达一命重任的大臣张廷玉和隆科多急忙走上前来，将胤禛扶起来，架着他坐在了正中的龙椅上，
高声说：“万岁，上有先皇之遗命，下有百官之拥戴，请万岁节哀应变，早登皇位，以服众望，安天下百姓之心。”俩人一边说，一边率先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。
事到如今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阿哥们，包括老八、老九、老十，也不得不随着大伙一起三跪九叩，恭行大礼，也终于叫出了一声
万岁。
胤禛擦了一把眼泪，慢慢的说：“
兄弟们，张大人，隆科多将军，快快请起。万万没有想到，大行皇帝将这社稷重担交给了朕，但既然到了这一步，朕不能不牢记父皇遗训，勉为其难了。现在百事纷杂，亟待料理，朕心里很乱，难以维持。尚书房的人又太少，请三哥和八弟暂且到尚书房来，帮助朕处理一些事情。京师的防务嘛，由十三弟全权料理。好吧，咱们先把大行皇帝的庙号定下来，然后就该去接见部院大臣，宣布大行皇帝宾天的大事了。十三弟，你到外边传旨给大臣们，让他们暂且等候，不要散去了。
这臣领旨。
老十三说完，怀着兴奋的心情大踏步地走了。一听说要为死去的老皇上定庙号，皇子们又吵吵起来了。老九、老十他们虽然在形势的逼迫下向胤禛行了礼，喊了万岁，可是心里能服吗？尤其是听见胤禛刚坐到龙位上就立即称朕，他们更是心里不痛快。此刻他们俩是鸡蛋里挑骨头，无论是谁的倡议，他们都一概反对。胤禛心里十分清楚，这哥俩是在找茬闹事呢。父皇在的时候，他们俩就爱搅和爱胡闹，甚至故意的惹父皇生气。今天朕刚刚登基，他们又要炸翅了，如果不压住这个邪气，今后朕这皇上还怎么当啊？想到这儿，他往下边瞟了一眼，冷冷地叫了一声：“
张廷玉，臣在。
把刚才大家提出的庙号全写出来，由朕亲自裁定。”
这
张廷玉伏案疾书，把已经提出来的十几个庙号全都写出来呈给胤禛。胤禛接过来略一思忖，就说：“
大行皇帝一生经文魏武一统寰宇，虽为守城，实同开创，朕意庙号定为圣祖。”
说完也不再听大伙的意见，拿起龙案上的裁纸刀来划破中指，蘸着鲜血写出了圣祖俩字，交给了张廷玉，接着又说：“
至于朕的年号，倒可以随便一些，朕名胤禛，皇阿玛生前又封朕为雍亲王，就取个谐音叫雍正吧。兄弟们要避讳，一律将名字中的胤字改为允许的允字，这样叫起来也方便一些。”
众阿哥见胤禛一上台就这么专横，心中未免有些不服，可是如今既然君臣名分已定，在人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呢？何况这位冷面王的脾气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当亲王的时候还说一不二呢，如今当了皇上，天下臣民的生死祸福全操在他手里了，你抗拒得了吗？所以听了胤禛这话，也只好规规矩矩地磕头谢恩：“
臣等领旨。”
胤禛点了点头，继续说：“张廷玉，你来代朕拟旨，以600里加急文书通知年羹尧，
让他带朕向十四阿哥传旨，命胤禔火速回京奔丧，可带十名随从。另外发文全国，大行皇帝丧事期间，各部院和各地方官员一律停止调动，要各安职守，维护地方供应前线，小心办差，不准有任何懈怠，否则严惩不贷。还有用10万火急文书通告全国，即日起没有朕的亲笔诏书，全国军兵任何人不许擅调一兵一卒，违职者就地正法。胤禛说一下，张廷玉记一下，顷刻之间几道诏书已经写好了，派太监立刻传出去了。胤禛又说，好了，几件大事暂且这么安排，请众位阿哥牢记父皇之遗训，不要闹家务，不要寻是非。朕虽然面冷，但心是热的，兄弟们不要担心，朕不会亏待兄弟们的。好了，现在朕要到前边去接见部院大臣，商议大行皇帝的后事了，兄弟们都随朕一块去吧。说完他站起身来，略微整理了一下袍服，轻声而威严地说，起驾旦宁居。太监们立刻一声一声地传出去了，雍正皇爷起驾了，雍正皇爷起驾了，起驾起驾喽！这传呼声此呼彼应，回荡在深沉莫测的雪夜中，回荡在幽静神秘的畅春园里。车驾启动了，雍正皇帝坐在銮舆里，心潮起伏，热泪盈眶。几十年来皇阿哥之间的骨肉猜疑、明争暗斗已经成为过眼烟云，但是党派之争造成的吏治腐败、国事糜烂的后果却不容忽视。如今朝廷上下百废待兴，朕应当从何入手呢？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。突然旦宁居门前传来了一阵山呼声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岁万万岁。这山呼声把胤禛从沉思中惊醒过来了，这山呼声是那样的整齐，那样的威严，那样的激动人心啊！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雍正王朝，就在这山呼海啸般的万岁声中开始了。